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生命根基的建造。我们今天透过马太福音第七章，一起来重新检视一下自己属灵的生命，也思想作为主的门徒生命根基的建造。那我今天会分享的有三方面。第一，就是留意你信仰的生活是否只是听而不行呢？留意第二方面，就是留意你留意你生命的建造是否走捷径呢？另外，就是留意你人生考验的时候是否不堪一击。在我们读经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圣经，愿我们重新来检视自己属灵的生命。主啊，你知道我们生命的状况，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领受你的话语，并且能够愿意遵行你的教导。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出今天讲到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装着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装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相信大家呢都很熟悉这两个盖房人的故事。这段经文一开始呢就24了，就说有两个字，所以呢就是一个结论。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句话呢就含，其实呢含有丰富的一个意义。要理解它呢，就必须要理解登山宝训的上下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耶稣在登山宝训一系列的信息开始呢，他用了五次听见这个动词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其中两次呢听见呢他就是提到古人的话，而三次呢就引用呢有话说。来到这个信息的最后一部分，主耶稣就提出了我这话，就是说表示他的话拥有终极与之那至高的权威啊，就说比任何他的教训还要优先。比如说耶稣说过动怒等于什么杀人比如说动淫念等于奸淫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过，他也看重守信任而不是看重启示等等。因此呢很明显，主耶稣所讲的今天我们这个比喻呢，其实是连接着他上面所说的一切话，是用来作为他在马太福音第五和第七章所教导的登山宝训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今天就第一方面我们生命根基的建造，首先我们要留意你的信仰生活只听不行。我们一起来读 24-26节的经文，预备起。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在这个建造房子的比喻里面啊，耶稣提到两种人，第一种是什么？聪明人，第二种就是无知的人。聪明呢，啊，这个原文呢，就是明智、懂事，并不是指啊你的 IQ 啊这智商啊，也不是指你的学问，也不是指你的才干。而是呢，实际生活当中明白事理、聪明的意思。那无知呢？无知是一个非常强的字，比那个愚蠢 stupid 啊，那个更加的糟糕，就是内心里面的无知啊、没心肝啊这个意思。所以英文指那个 moral 呢，就是笨蛋啊，这个是从希腊文这个字而来的。啊，在新约里面的用法呢，啊，就是说形容啊那个盐呢，已经失去了味道的意思啊。比如说，还有呢，在新约里面就是有我们听过五个童女啊，这个笨拙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很笨啊。就好像啊，你有两个啊正在开车赶路的两个人。他明明听到别人警告说啊，前面不远的地方呢，就交通意外很严重。可是其中一个人听见的时候当作耳边风，而且呢还在存着几分轻视不幸的态度。但是另外一个人呢，立即就赶快的绕路呢，走第二条路。那结果怎么样呢？究竟谁是聪明，谁是无知，那这个是很明显的，对不对？请留意啊，在24节里面，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现代呢，啊，中文译本呢，就是说：“所有听我这话而实行的。”那我的翻译的译本呢自己啊，如果你在只是在查经里面只是引用圣经的话，而你不讲应用的部分呢，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聪明和无知，关键在于他对主的话做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反应。那聪明的人，他一听见主的话就去行出来；那无知的人呢，他一听见主的话就行不出来。那到底这比喻向谁说的呢？我们仔细去分析，这个比喻实际上是对两种人说的。啊，表格很快就出来了。第一就是基督徒，第二呢？就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如果你单单从外表看起来，这两种人其实没什么明显的分别的。那你看看表格，你看看呢，就是无知的人，就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聪明人呢，就是自称为真正的基督徒，就是真正的基督徒。那没什么明显的分别，他们每个主日都来参加教会的崇拜，然后听的都是同一个信息，听到的时候也很喜欢记下一些笔记啊什么的，感动的时候啊都说阿门啊啊这样，然后散会的时候都说啊，牧师你今天的道非常好啊，太宝贵了，都会说这个。那到旧经，这两种人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呢？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听了这主的话呢，他 他却行不出来。但真正的基督徒呢，他听了主的话，他就会去在生活当中，他就会行出来。所以关键这两种人有没有听见主的话，他有没有把听见的真理能够实践出来。记得呢，多年前我们的教会恩福堂每逢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时候，有人就打电话来接待处，问什么呢？你知道吗？这个星期以前没那么多堂的，这个星期谁负责的讲道啊？然后你猜教会会不会回答？不回答的啊！大家有一些比较在教会久的比较长期的这姐妹都知道不会回答的。然后呢，教会说鼓励你参与敬拜啦，你不要选哪一个讲员呐，就是说。我记得当年呢，有一位姐妹在小组分享哦。他说他每个星期呢都很稳定的参与敬拜的，但是他很不喜欢教会里面某一个牧者。那怎么办呢？也不能知道谁讲道那怎么办呢？于是呢，他每个主日呢，当他知道那一位牧者负责讲道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参加的那个诗歌敬拜诗歌唱完诗歌呢，他就呢离开，然后呢去对面茶餐厅那边呢就慢慢的吃早餐，他因为他不想听这位牧者讲道当然这个人不是我了感谢主多年之后，这位姐妹呢，她就悔改被神去改变。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基督徒像这位姐妹一样，很喜欢可能听到，可是我们记得只听不做会使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以为每个主日再来到教会坐一下刷刷手机同步刷刷手机那就是主的门徒了。其实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说，听道和行道是分不开的。听道却不行道的话，会让人陷入一个自欺的危机里面。真正的信仰我们必须实践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好像苏牧师常常说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就好像有人学游泳，你只在课室里面学游泳是不行的，对不对？你一定要在游泳池里面学。同样的，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能只有真理的知识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可惜有时候你和我们有一种想法，以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跟我们信主的年期有关我信主很多年了，因此我们不需要去操练读经祷告我们却又在人生很多的重大的决定当中，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深意心意是不行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聪明人的智慧不是来自出生的血统，也不是人而是来自生活的实践。不是在于你的学历，而是在于你的经验经历。听和行不是两件事，是同一件事。亲爱弟兄姐妹，你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你是哪一种的反应呢？你是聪明人， 所以我们要留意你的信仰生活，愿意听，而且也愿意成为实践神话的人。第二方面，我们也留意我们生命的建造。我们一起来读24、26节，一起来读。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这两节我们要说的，就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把房子盖在那个沙土上。当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一个行内的人身份来说的。主耶稣做过什么行业啊？木匠，对。所以他对于盖房子是当然是非常的熟悉。我们留意就是紫色字的把房子主耶稣说提到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沙土上当时在巴勒斯坦地方有很多的溪水流过，成为一个谷地都是一个平坦的沙地。如果这种平滑的沙地上建房子的话，就不需要打根基上，也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挖到底下那一些岩石省很多力，省力又省时，对不对？只需要几天时间就可以把房子建好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6章。47到48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也他像一个盖房子深深的挖磐石上，当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总不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经文呢，就留意记载那人深深的挖地，就是说建房子的时候，他一个大规模又花很多的钱深深的去挖。但当时年代应该是没有挖土机，也没有其他的技术，对不对？我没法想象所需要的人力啊、物力啊，或者是时间，所以要建造牢固的工程呢，是要付出代价的。主耶稣所描述的这两个图画比喻中的两位主角，到底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呢？无知的人、聪明的人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是在建造房子，都是采用同样的材料，房子的结构也相同，看起来也很坚固。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无知的人他建造在沙土上，忽略了根基的重要，也缺乏远见。聪明人呢，他就根基建造在磐石上，很重视根基的重要，他是深思熟虑的。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相当的肯定，当聪明人和无知的人各自在建造房子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遇到雨淋、水冲、风吹的问题，对不对呀？否则他们的房子早就建不成了。因此这个无知的人之所以把他的房子建在沙土上，是因为他只是顾到眼前，他讲究效率嘛，对不对？走捷径， 因此他没有考虑到雨淋啊、水冲啊、风吹啊这个日子来到，他所建造的房子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考验，他没有考虑。你知道恩福堂建了多少年了？这座大厦20年了，啊，2004年差不多5月啊，搬进来的。当时呢，我作为会友呢，我有一个疑问，我就说为什么不能建高一点？啊，就是29楼挺好的嘛，是吧？只是19楼，建高多10层不是很好吗？都是。后来呢，我这个打听之后呢，才知道原来当时的地基是不能承受的，因为我们是有层数几层层数的限制，因为我们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这个地基已经很稳固的打好，原来打一个地基是很贵的东西，所以呢，不会再花时间或者金钱去打地基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建造的工程当中，根基是很重要的。同样，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信仰，还有我们。品格也是一个建造，不过我们的生命的建造是怎样的一个根基呢？这是很大的区别了。在比喻当中，无知的人在建造房子的过程当中，他选择了捷径，不愿去付代价。那我们现在走捷径又是什么呢？你听过不要急，最重要快啊，广东话冇急最紧要快，你听过没有？听过哈、哦，就好像啊、哦，原来现在网上有钢琴初成班啊，我觉得哎，他说8节课你就可以弹钢琴了啊，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回事哈。啊人家学了很多年了啊，我们的思琴，你说对不对？伟军啊，这么多年，20多年了，在这里哦。然后我们也走捷径，找人呢，我们也很快就找到，就是 WhatsApp 啊、微信啊，要秒回哦。你看了之后，你没有回啊，心里面有不舒服了。好，我也看到上班途中呢，叫外卖哦呀，一说了我要吃什么，然后呢，一回到。公司就可以吃了啊，的确，带来生活很多的方便，但是会不会因为我们习惯方便了，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也要方便，也要舒服，不愿意付代价呢？比如说，昨天晚上睡得很晚。啊，今天早上起不来了，那就留在家中聚会吧。反正打开电脑上网，一样可以听到，我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因为都有崇拜啊，对不对？只是一个人而已。还有，就算我在教会里面啊，参与啊，有侍奉。也要看自己方便咯，那随时也可以有一些哎不愉快的感受啊，我就丢下责任不管了，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做，反正我们是教会的义工啊，别人是不能对我有任何的要求啊，或者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基督徒，如果在教会里面或者小组里面跟某个人合不来，不想见到对方，那我就跑去其他的教会了，反正不是只是有恩福堂，其他很多教会啊，啊，到处都有，我有很多的选择。我很担心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我们 信仰只是一种贪方便、走捷径，而不是委身，也不需要去付代价。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有不少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可以建立起从外表看起来和基督徒很相似的生命，但可惜他们的人生的根基是建立在沙土上。弟兄姐妹，今天你的生命根基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呢？留意你的生命建造，看不见的部分，不明显的部分。因为当人生考验来到的时候，确定你和我站立得稳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第三方面，我们留意你人生的考验，不堪一击。我们一起来读25-27节的经文，预备起。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雨淋、风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天气方面并不是整年都是天色晴朗的。每当雨季来到的时候，常常会有狂风暴雨，尤其是河水泛滥的时候，汹涌的水流会破坏河流两旁的一些房子。难怪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雨淋、风吹就是指暴雨的强烈和飓风，水冲就是暴风雨所造成的急流。这急流是能够破坏很多的房子，我们香港都遇过，对不对？我们有三族啊，感谢主，我们这个恩福堂没事，窗户啊各方面都没事。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特别的强调聪明人所见的，他说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行神的话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磐石是大自然当中最可靠、最牢固、最扎稳的基础。这个立也是翻译为有根基、根基稳固，或者是赐力量。这个意味着这个根基呢非常的坚稳有力，支撑得住的，也不会轻易的被摧毁。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雨淋、水冲、风吹是有两个意义，就是意味着我们人生当中的挫折和考验。第二方面就是借着自然的现象所造成的人的生命的威胁，再次提醒我们，人生当中的考验是无法避免的。是的，无论是聪明人或者是无知的人，都会面对人生当中各样的考验。而这些人生的考验，也许是苦难，也许是疾病，也许是失望、恐惧，甚至死亡。目的是为了要考验我们 在人生当中所建造的工程。请留意，在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主耶稣用了一句很严肃的话来描述这所建造沙土的房子。27节的后半部，他说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中文译本呢，就是说房子就倒塌了，并且而且倒塌的多么惨重。新译本呢，就是说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厉害。那就是说，好像豆腐渣工程的房子，一瞬间就倒塌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主耶稣这一句短短的结论，再次提醒我们，那些虚有其表、没有真理根基的生命，在人生风暴当中，或者是你面对人生考验的时候，你会横扫二空，一空就是广东话说你冧晒的了哈。今天我们生活当中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很多，可惜这些人很多都是 A 货啊，他们玩的抬的但不打的，就是这样，因为他只有外表没有内在的生命。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起来也许没什么分别，因为大家都有一颗渴慕主话语的心，每个星期都来参加敬拜，但是当你人生当中遇到考验的时候，恐怕我们的反应和表现就有很大的区别。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位姐妹，就是 Becky， 她是我们的领司的个姐妹，她在前段时间就得了一个很重的病，看到她的身体状况慢慢的就是软弱起来，但是我每逢看到她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她虽然不能站在这里来领诗，但是他当敬拜的时候，他还是还在下面呢，就打拍子啊，这样很享受在当中的敬拜。所以我为了姐妹非常的感恩，我们也掌声鼓励我们的姐妹啊，在到我们的当中，我非常的真的欣赏，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姐妹，她常常的出现，成为我很大的鼓励。亲爱弟兄姐妹，你的属灵生命是经历风吹雨淋的考验之后，你会不会倒塌呢？也许我们的家庭也会面临考验。当家庭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主。然而，当我们的家庭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你的反应又会是怎么样呢？另外，当我们的侍奉常常面对风雨的考验，在侍奉里，你经得起别人对你的误会、批评，或者是吹毛求疵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神的话带给我们不单是单单属灵上的知识，同样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那么我们的信仰根基是稳固的。就算面对人生当中雨淋、水冲、风吹，我们仍然有神的话语把我们托住，使我们在人生的暴风雨当中可以屹立不动。 来到总结，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生命根基建造的重要。因为当人生当中考验的时候，确定你和我是否能够站立得住，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所以我们要留意自己的信仰的生活是否只是听不行。我们要留意自己的生命建造是否只走捷径。第三，我们要留意自己的人生考验是否不堪一击呢？我邀请大家在座位上安静，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亲爱弟兄姐妹，你生命当中所建造的工程，生命工程，你经得起考验吗？人生当中的风暴，让你对你自己属灵的生命有哪方面的认识呢？人生当中的风暴，你对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有哪方面的认识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生命根基的重要。主啊，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牢固的磐石。主啊，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也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在每天生活当中活出你的话语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属灵根基扎稳的重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每天读你自己的话语，也帮助我们有力量在生活当中遵行你的话，活出你的话。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